那鸳鸯又说又有了一副，左边是个大长五。好，大长五是上五下五，上面是五，底下也是五，全部是绿色的。好，左边是个大长五，薛姨妈就说梅花朵朵风前舞。有没有发现梅花又出来了？因为五就是梅花的象征，就是五点的排列方法构成梅花，所以梅花朵朵风前舞。好，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五跟大长五的五是押韵？所以它可以，下面你等一下看到它又抽到一个是大五长，它就不讲大长五，因为它怕它重复，它就变成大五长了。所以梅花朵朵风前舞，鸳鸯说右边还是个长五。那薛姨妈说十月梅花岭上香，又是五加五是十，所以他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来讲，他就说十月梅花岭上香，把十这个字把它镶进去啊。那当中二五是杂七，二加五上二下五都是绿色的，叫做杂七，这个牌叫做杂七。薛姨妈就说织女牵牛会七夕啊，就把七这个字镶进去了。这样可以了解，就是他用了很多方法，其实是民间的一种游戏，把数字形象的东西拿来做酒令。那鸳鸯说凑成二郎有五月，你看一下二郎有五月，有没有发现两点，其他全部是五。所以了不了解，就是说打这个酒令的时候很奇怪，就是说你自己要找到它的一个特征，就是说哎，这张牌是二郎有五月，所以你可以赢别人，是你有 一套的说法。所以它其实是蛮自由的一种游戏的一个方式，就二有两点，旁边都是五，就二郎有五月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你看到五个像山一样的东西啊，所以二郎有五月。那薛姨妈就说世人不及神仙月，说完大家称赏啊，饮了一杯酒。那鸳鸯又说有了一副了，左边是长腰两点明，长腰看两个红点。一上面是一，下面一叫长腰，所以长六长五大家都知道，凡是上下一样的东西都可以用长这个字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长腰就两个红点，两点明。那湘云说双悬日月照乾坤啊，好像两个日跟月照着天地，双悬日月照乾坤。鸳鸯说右边长腰两点明，又是长腰，右边两长腰两点明。湘云说闲花落地听无声，好像两朵花掉在地上。可你可以看到湘云因为写诗的，所以语言越来越优雅，因为贾母跟薛姨妈是不懂写诗的，所以语言比较民间啊。闲花落地听无声，鸳鸯道中间还得腰四来啊，一个腰一个四，上面是腰，下面是四。湘云说日边红杏依云摘，上面那一点象征太阳，底下四点象征红杏，杏花是红色的，日边红杏依云栽。那鸳鸯说凑成樱桃九熟啊，加起来是九点啊，加起来九点，说樱桃九熟。湘云说玉园却被鸟衔落啊，说完饮了一杯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玩这个酒令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形状数字的东西一一的套进去。所以我做了前面这三幅，我想大家对酒令的这个玩法大概有一个了解啊，所以下面就比较清楚。可是下面的主题其实不放在酒令，而是在玩酒令的时候要有很机智的反应。结果林黛玉就崩一下，就透露出她跟宝玉一起看禁书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偷看《西厢记》，就她把《西厢记》的话就讲出来，宝钗就看她一眼，因为那是当年所谓的 A 片，就是小孩子不能看的东西。结果黛玉他们都偷看了，所以那个《西厢记》的句子就出来。好，所以鸳鸯就说有了一副，左边是长三啊，长三是三点斜排，斜排三点斜排，上三下三，所以像一个风里面的飘带一样。因为宝钗说双双燕子与呢喃，那鸳鸯说右边是三长，你可以看到长三跟三长是完全一样，上三点下三点斜排的。那宝钗就说水行千峰翠带长，因为三点是斜的，所以有点像飘在风里面的那个水草一样的那个感觉啊。那鸳鸯说当中三六九点在啊，三点六加六点。宝钗说三山半落青天外，所以鸳鸯说凑成铁锁链孤舟，宝钗说处处风波处处愁啊，全部是诗句的这种押韵。好，说完隐蔽，鸳鸯说左边一个天，黛玉说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这是《幽怨惊梦》里的句子 啊，就是牡丹亭。牡丹亭当时也是禁书，他把他所有的禁书都暴露出来了啊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宝钗听了回头看着他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当时这个东西是不准看的。所以宝钗说，哇，天哪，怎么这么大胆，因为宝钗也偷看了，宝钗也知道那是禁书的，所以女孩子都在偷看禁书，可是这是不能够在大庭广众让人家知道的，所以宝钗就看了他。那黛玉只顾怕罚，也不理论啊，也不管宝钗为什么看他。那鸳鸯说中间锦屏颜色俏，黛玉说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啊，西厢记出来了啊，红娘报。那鸳鸯说胜了二六八点棋，黛玉说双盏欲作引朝仪。那鸳鸯说凑成篮子好探花，那黛玉就说仙杖香桃芍药花，说完饮了一口。那鸳鸯说左边四五成花酒，迎春说桃花带雨浓，大家说错了错了，错了韵，而且又不像。好，接下来的迎春所有的人都说错了，因为他们故意赶快通过以后让刘姥姥可以说，因为大家都想看刘姥姥到底怎么说这个酒令啊，所以都故意说错，然后就喝了酒。那刘姥姥鸳鸯就说左边是长四啊，左边长四是个人，注意上四下四是人牌，就天地人牌的话，天牌是六，人牌就是四，所以左边长四是个人。刘姥姥听了半天想了半天就说是个庄稼人吧。好，你可以看到他完全不会玩酒令，可他也有他的本事啊。他说大概是个庄稼人，大家就大笑起来。贾母说说得好，就是这样子说，就鼓励他说你就这样玩。刘姥姥也笑着说我们庄稼人是现成的本色，大家别笑。那鸳鸯说中间三四绿配红，三四绿配红是底下四点是红的，上面三点是绿色斜排，三点绿色斜排就很像毛毛虫，所以他就说大火烧了毛毛虫啊，因为乡下人大概常常看到就说毛毛虫就用火去烧它，所以底下四点红的上面三点绿的就大火烧了一个毛毛虫，大家都笑着说啊，这是有的，还说你的本色。那鸳鸯就说右边腰四真好看，上面腰底下四啊，所以刘老师说一个萝卜一头蒜，因为四很像蒜瓣，那上面一个萝卜一个坑嘛，所以一就是萝卜，底下就是蒜，一个萝卜一头蒜。那众人就笑得不得了。那鸳鸯就说凑成就是一枝花啊，它的总数叫一枝花。刘姥姥说两只手花落了，结了个大倭瓜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刘姥姥用她自己的本色表现出一种生命力出来啊。所以这是作者大概在四十回里面我觉得非常想要透露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文化的优雅、文化的讲究、文化的精致还必须常常回到土地的旺盛的生命力当中，缺掉其中的任何一部分，我们又希望民间提高，可是又希望精致文化能够到民间去学习一种生猛的生命力，其实这是一个配合。所以在四十回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结尾啊，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如何只是这个富贵跟穷困的民间有一种对话关系，而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构啊，就是在章节上也刚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